马拉基书三章七至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感恩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在神的家里头我们一块的来聚会，我们多么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今天早上许南弟兄告诉我们说，今天早上比较有凉爽啊，我就觉得有点冷哦，有点冷。但是我们感恩，我们进入这个教堂里头就发现很温暖哈，因为我们都有主的爱。领导我们，还有圣灵的工作，亲自的带领我们，也有弟兄姊妹的彼此的服侍，彼此相爱，也叫我们的心中多么的温暖。我们感谢神，我也相信借着神的话，就是生命之道，也给我们带来温暖。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旧约圣经里头最后的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啊。这最后的一卷书，就是讲完了整个马拉基书以后，旧约圣经就停止了。他一停就停了四百年，在马拉基书以后四百年没有神的任何的启示，一直等到施洗约翰来到，新约开始了，我们再听见神的话语。所以在这个我们说沉默的四百年还没有来临之前，神就通过马拉基书，就是一卷先知书里头所讲的话，来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真理。既然它是旧约圣经里头最后的一卷书，所以它里头所讲的都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值得我们要来看一下，也来学习一下的。今天讲到的几个主题，就是从今天所念的经文第三章十二节里头拿出来的。因为哪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万军的耶和华他曾经这样说，万国一定称你们为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地必要成为喜乐的地。我们的地要成为喜乐的地，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也是多么叫我们兴奋的一句话。我们的地是喜乐之地吗？有些时候我们想一想，好像不是耶。在这个世上我们还碰见很多困难耶，很多痛苦耶，很多灾难耶，很多疾病耶，很多问题耶。但是圣经明明的是说，我们的地必要成为喜乐之地，还有我们是有福的，在别人的当中，在外邦人的当中，都看我们为有福的。所以这句话应该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理解它，明白它。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这句应许的话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提醒？有什么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成为一块喜乐之地？这块地其实不是在外面的，这块地是在你的心中，这里心中的天地是叫我们快乐的。所以我们如果从这方面来理解一下，就明白到，哎，圣经里头所讲的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要你心中的一块天地要快乐起来，我们要注意神今天给我们有什么教导。 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就马上告诉我们，神耶和华神是借着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做马拉基，传给以色列人的。他开宗明义的就很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些话语都是从神而来，但通过他这个仆人就是马拉基传给他的对象，对象是谁？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来领受一下这句话是讲什么意思。整卷的马拉基书其实不长，只有四章，加起来才55节的经文，但其中有47节的经文是耶和华神以第一人的称呼来向以色列人来讲话，他好像神直接的跟人来讲话一样。不过马拉基是一个传达神话语的一个人，所以神是通过他用第一个人的称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直接的给我们一个提醒 和教训。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的意思，就是 a messenger from God， 很重要的，就是他把神的一些很重要的使命或是一个信实来传达，来告诉当地的人，让我们知道。有人甚至于后来研究圣经，就发现，诶，马拉基这个名字可能不一定是个人的名字，不一定真的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 title， 我们说是一个头衔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一个神的使者。甚至后有人后来研究说，可能这个人叫做马拉基，就是神的使者，其实他的这个人是谁，那就是旧约圣经里头的以西拉，这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不是写了以西拉记吗？啊，所以有人是这样解释，有人是这样来看，也有人说不是，马拉基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先知，神在最后在末后的时代所要用的一个人，说他传讲的也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今天的教会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神是通过马拉基来把重要的信息来教导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时代的背景啊，旧约圣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不明白它的时代背景，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说。当我们把这个时代背景的资料找出来之后，马上就明白了，知道神要对我们讲什么。按照如果我们研究，就是马拉基书很可能是在主前425年左右已经写好的了，那是蛮早的时候把写成的，之后就再没有神的默示了啊。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已经从波斯这个地方已经回归到他们的这个耶路撒冷，也重建了他们的圣殿，在圣殿里头所有的敬拜献祭的东西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恢复起来了，所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所以人已经回流了，回归了，他们曾经是难民，但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国家，重建自己的家园，也重建他们的圣殿，也重建他们的宗教之敬拜，所有的事情已经恢复了，但是好像听起来是很美好，但是里头还是很多许许多多的问题。就好像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外面的东西都做得很好了，我们的硬体都做得很好了，外表的东西都很好，但里面还是很乱的，里面还是有很许许多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没有搞定的。所以你马上发现，在第一章第十节上面，他就告诉我们神竟然是怎样对以色列人说，对在圣殿里头敬拜的人怎样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的门。哎呦，把门关起来，教堂不是要开门吗？如果今天教堂的门不开不打开，人怎么可以进来敬拜？当年的圣殿他的门一定要大大的打开，让人可以自由的进来敬拜才对。但神竟然对他们说，我甚愿你把门关了，关了就算了，还有就是你们在地坛祭坛上烧的火，就是你们的烧香和献祭都没用的，徒然的，这做了就是白费了。哎呀，这句话很严肃哦。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背景的资料，你们不明白为什么圣经后来讲的真理是这么严重。因为他们肯定，他们外表上都已经有圣殿了，外表上都有宗教的敬拜，外表上甚至都有献祭和奉献的事情，但是 神却不喜悦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做的还不是神所要的，这才是一个重点。今天我们也来到这一个地步，到底神有没有说，哎，你们所做的是徒然的？这是很重要的，给我们提醒一下。甚至后来他更说，神这样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当中收纳你们的供物，就是你们的奉献，我也不接受，我也不喜悦你们，不喜欢你们。你知道吗？当神不喜悦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就等于是说我们的生命根本出现问题。就好像旧约圣经创世纪里头，神为什么收纳这个亚伯的献祭，却不收纳另外他的哥哥该隐的献祭？就是因为神不喜悦他的生命，他的为人和他的言语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不要只顾着外面说我做什么，最重要是我们里面想什么，我里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神看的是看到我们的里面，他不单只是看见我们外面做什么，神是看人的内心，甚至可以说神是看透了我们，都看通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圣经后来在去了第二章里头就说，耶和神不再看顾了供物，也不乐从你们手中收纳。所以说神你奉献，他说我，神说我看也不看了，一点也不看，甚至于我也不收纳，不高兴不快乐来收纳。哎呀，如果去到一个地步，我们送礼物给人，人家也不收，我送礼物给人，人家也不板着面孔来，不愿意来接受的时候，那多难受。但想一想，今天我们为主做所做的一切，为主所献上的一切，如果神有一天对我们说，我不看你的东西，也不收纳你的东西，多么的可怜。原来当年在耶路撒冷重建的圣殿里面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难怪神在末后的时候要通过马拉基这个先知来警告这样的人，让他们要审查一下他们的行为。在去到第三章的时候，甚至于说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诶，通过这几句话，我们马上发现马拉基要告诉这些人，你们如果不悔改，如果不回转，如果不改变你们所做所行的，神要临到，神要马上一步一步的临到，现在已经临到门口了，他要来施行他的审判，就是刑罚，他的愤怒已经来临了。所以马拉基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好像这个末世，这个末后的世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他们外表上都是很虔诚的人，外表上都好像已经做了他们可以做的宗教的行为，但是他们心中所想的原来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值得我们反省一下。在第三章第七节，甚至他说，你们的列祖列宗从古以来常常偏离我的典章，甚至不遵守。什么叫做偏离？所以说典章他都在他们的手上，神的话都在他们的手上，他们天天都在念神的话，但是却偏离了，就没有完全的按照圣经所做的去行。他们念的是这里，行的是另外的一点，他们明白的是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生活的却是另外一方面的情况，这是多么可怜。他们不遵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有神的道，生命之道，都有圣经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有没有偏离了他，在行为里头偏离了他，甚至不遵守？当时的以色列人就出现这个情况，所以第三章第七节就马上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说 Return to me， 他就是说神对他们说，你们要转向神，转向我，转向神。他在这里有三次的讲到转向，诶，这是 Return， 就是我们走错了方向了，马上要回头，诶，我们走的道路不错了，甚至又走回来了， 这是转向 Return to me。 他们不明白，但是神还是通过马拉基三番四次的来警告他。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神是要属神的人要应当要归向我们的神，转向他，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常常思想的，要注意的，要实行出来的。他们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做错了？从同样在这里第八节里头重复了一个动词，重复了三次，就是说你们夺取了神的物，这应该奉献给神的，你们夺去了；应该要供应给神的，你们留给自己用了；应该奉献到神的圣殿里头的，但是你们却留在自己的家里，留在你们自己的口袋里。哎，这人以自我为中心。我记得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Shirley 姐妹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旧约圣经一个人物，就是以利祭司。以利做得很好，但是他两个儿子做得不好。人家的奉献他首先说拿来给我，先给我才奉献给上帝。哎，这就错误了，他们就夺取了神之物。但是他说，后来他说，你们整个国家的人民都是这样，你们都有一个这样的潮流，就是先留给自己才供应给上帝。是这些夺取，夺取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头不常用的，其实是一个很严厉的字，就是用暴力来夺过来的意思，这拿过来的意思，这不应该用的行为，不应该用的方法，你们却用了，还有你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做，作为一种习惯，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哪里。你们表面是想要奉献，但是都没有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旨意来奉献，还是为自己来做事情，还是把最好的保留给自己，把最多的部分保留了给自己，这是夺取。其实神通过马拉基就警告当时圣殿里头的人，在第九节里头再一次的用夺取，就是第四次讲到夺取，很严重的话。因为你们这样做，圣经说咒诅就临到你们，有一个 cursing， 一个咒诅就临到你们，所以你们的圣殿不兴旺，问题很多，因为你们夺取了神的东西，应该归给神的，你们没有拿到神的祭坛的前面来，这是咒诅。哎，我们发现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是越来越严重，来警告当地当时的人。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做的不对，表面上对我们没有影响，但实在上来说是对我们有长远的影响。今天我们觉得哎，我很喜欢这样，我这样做对我很舒服啊，这样做对我很方便啊。但是如果这不是神的心意，是神所不喜悦的时候，慢慢它会变成为一种咒诅临到我们。大家都明白什么是咒诅，咒诅就是总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要出现，要发生，要临到我们，要破坏我们，这是很划不来的。所以我们要尽早的知道神的警告是什么，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回应。好像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归向我吧， Return to me， 这是他的里头一句很重要的话。其实当时是这样的，当时他们因为生活行为不好，神就刑罚他们，以及有叫来咒诅，他们所耕种的土地都不能产生最好的东西出来，土壤都破坏了，他们的农业是有去耕种，有去种田，但是收成却是很小，以及他们收入也是减少，这是一个循环呢。越是这样做，他们越的收入越小；越是这样夺取神的物，他们是拿到的东西确实也是越来越小。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常态，就是这样来出现在当时马拉基的时代里头说。所以第八节就是说，他们在哪里夺取神的物，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之上。这里强调当这个字，你们应当纳给上帝的，应该献到上帝面前的，你们却没有完全做到。这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在旧约圣经里头已经提到了， 如果我们读这个律法书，我们马上发现我们触犯了罪，其实有两种的，两方面的，一种是做了是违法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做了我们不应当做的事情。违法的事情就英语里头可以用一个字，就是 commission。 commission 这个字，如果你翻看这个字典，你发现它有很多种解释，也可以解释作为一种手术费用，或者是一种佣金，或者是一种使命。但是里头也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错误 mistake， 有 mistake 在里头，是违法的，是错误的，不应该做的。第二就是不应当做，就是你应当去做却没有去做，那是 omission。 这两个字就是几乎是很相似，但是表达两件事情，就是犯了罪。很多人都以为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情啊，我没有做了 commission 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些应当要做的却没有好好的去做，这是 omission， 这也是罪。所以罪的含义是包括了很广的，在圣经里头我们发现，不是说人家没有看得到，我犯的都不算是罪。哎，人家看不到的，上帝看到了，这也是罪，这也是 commission。有些东西，我没有做不好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有些事情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要尽的，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却没有做去做，这是 omission， 当然这也是一种罪。所以也是提醒了，所以他们当应当献给上帝的，他没有去奉献给上帝，这是 omission。 所以如果把一些应当纳给上帝的没有去纳，那是 omission， 等于是夺取了神的物，这就是一种罪，一种不应该有的行为，这是 commission。 结果是怎么样？按照这个马拉基书里头说，是叫来就做。哎，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原来咒诅不一定是人家嫁给你的。我们常常以为，哎，我有人家咒诅我，哎，所以我才有这样的一种不好的生活，不好的情况。不是人家咒诅你啊，是你自己叫来的，是我们叫来的。有些事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其实有关于十一奉献，在这个摩西五经里头已经提过了，已经告诉我们了，在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里头已经告诉这件事情。好，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一块来。
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生长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原来摩西的年代，他已经警告也教导当时的百姓人民说，你们要把你们的收入，无论是任何的收入，十分之一是给谁的？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是归给神作为圣洁的，不是凡俗的，是洁净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应当把最好的给上帝，而不是把最坏的人家都不要才奉献到上帝面前。那怎么样归给神为圣，对不对？应该把最好的归给他，这就是表现出我们敬畏上帝的一个表现出来。因为如果我们嘴巴里头说敬畏上帝，却把最坏的最不好的给上帝，那我们就根本没有敬畏神的心意。所以旧约圣经里头已经讲得很明白十一奉献这个道理。然后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二节里头，当年的雅各他在走难的时候，他看见神的恩典的作为保守他，所以他就立志祷告在上帝面前说，凡神你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这以色列人的祖先，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这样说，我必将十分之一奉献给你。这是一个迹象，就是我们愿意来奉献。所以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很多这方面的这些教导，都给我们知道奉献十分之一到神的哪里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来到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里头，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说万军的耶和华神说，你们要将那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这个仓库里头。诶，其实我们应当这样做的。所以从头到尾在旧约圣经里头都讲到这件事情。那什么是仓库？ 在原来在圣殿里头传统里头是有一个窗户的，如果我们查考一下圣经，在这个历代志下31章里头就讲到这件事情，当时的君王这个西西家当时吩咐人在神的殿里头就预备了一个窗房，这就是窗户，在里头就是把人的奉献十分之一的供物奉献都完全的分别为圣放进去这个圣殿里的仓库里头，所以马拉基所讲的是完全配合了这旧约圣经历史书里头所讲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发现有很多欧洲的教堂他们都有一个仓库，但他们不是将金钱啊黄金不是放在哪里，是把些重要的东西包括他们的文件啊，有些名画啊，或者一些艺术品啊，宗教的用的东西啊，用具的都放进去这个仓库里头，就是这个意思，是归给神为用的，归神为圣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窗户，在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窗户归给神为圣，让神来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马拉基更进一步的说，使我家有粮，有粮食，有供应，以至于我的家里没有缺乏。这个家是什么？哪一个家？因为上帝说的，上帝说是我的家，那就是神的家。所以神的家里头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我们的十一奉献带到神的家里头，那就是教会，因为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我在九月份的时候讲过这个道，我们是永生神的家，奉献应该带进神的家里头，是应当归给他的，这就是我们的仓库，是神的仓库，就送进去哪里，让神得着荣耀。所以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保罗也是这样说，让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个人要随本性所罗定的，不要做人，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哎，我们看见了，每一个礼拜天，当我们受奉献的时候，我们的主席都是念这句话，就把它放出来，放在我们的屏幕上让大家看，知道我们就甘心乐意的来奉献，神是喜悦这样的人。有人曾经这样说：哎，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教导是在旧约圣经里头的，在新约圣经却没有讲到这一方面，因为这里所讲的就是捐的乐意就好了，我乐意去捐，去乐意去奉献，那就好了啊，这不一定要十一奉献，因为新约圣经里头根本没有讲到十一奉献。听起来好像很对，所以有些基督徒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查考一下圣经，我发现真的新约圣经不多讲到十一奉献，但是耶稣讲过十一奉献，这是最重要。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和一个利未人的祷告。当然圣经耶稣就是说谁神接纳哪一个人的祷告，当然答案就是神接纳这个谦卑的碎类的祷告，对不对？这圣经讲说，但是当时这个法利赛人曾经讲过，我十分之一的奉献我都做了，但耶稣没有批评他这句话，就是说没有反对他讲的话，甚至耶稣在他所讲的比喻当中都讲出来了。如果他反对十一奉献，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出来？不是给自己带来麻烦吗？带来困难吗？所以用这个解经的角度来看，诶，新约圣经是要讲到十一奉献，还有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自所讲的，这是我们需要来多一点研究，不要单是看表面，其实十一奉献也是应该乐意甘心来奉献才对，不要看作一种律法的一种捆绑，不要看作为一种我们的一种规矩或者要求，是乐意的，因为我们爱神就也愿意奉献给神。保罗还没有讲完呢，在后面他还多讲一句话，让我们一块来念哦。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做起各样善事。
其实，连接上面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神就有一个回应了。 神就回应我们所奉献的，他要做什么？多多加给我们呢，还要加给我们，我们是付出了，但神还要加给我们，还要叫我们凡事怎么样，常常充足，就没有缺乏。这个凡事当然是包括了我们的金钱方面的、财政方面的，但是也包括我们健康方面的，包括我们的工作上的、我们的情绪上的，还有也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侍奉，都包括在里头。你想得出来的都可以放进去，这是凡事的意思。哎，原来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做这个奉献的时候，神没有轻看的。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不一样，以色列人他们奉献是表面的，没有尽心尽力去做，所以神说但愿你的门关起来，不要再进来了，但愿你们所做的孝上的奉献都不要再做了，因为神说我不喜悦你们，所以我不收纳你们的。但当我们甘心乐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去奉献的时候，神一定赐福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转向信实的神的时候，多过依靠我们的口袋里的金钱的时候，诶，我们就懂得甘心乐意。那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很看重你口袋里头的金钱，看重你的银行里的存款，看重你的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多过看重信靠这一位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不舍得奉献。这是很常常看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弟兄姊妹，奉献我们需要做准备。我本来不想说，但是我用自己做一个比方，其实也不应该说，因为我们奉献不应该讲出来，不应该告诉人家，对不对？所以我有点矛盾，所以我都没有预备我的 PowerPoint 在这里。那讲到这里，我就觉得我要用我自己的一个 examples 一个例子来讲，我的不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从来没有说我的奉献的态度、我奉献的行为、我奉献的榜样是最好的，不是，我只是打一个比方，我是这样做。我也不是在批评自己，也不是赞赏自己，我只是说我就是这样做。就说每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预备好今年我要奉献多少，我就计划好了今年我要奉献多少到神的家里头去。那是怎么预算呢？那是按照去年神的给我的祝福，我就有个计划预算我今年就这样奉献。但我不知道，诶，今天我到底有没有这么多钱进来我的口袋里，但是我在做一个预算，一个信心来这样做来预算了。然后就按年的每一个月，我就来分批的来奉献到神的家里头去。那现在是因为奉献的一些方式很多，和我们可以放进这个奉献信箱、奉献箱里头，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的奉献，对不对？一个电子的一个软件来去奉献。因为我们的领袖就推动这件事情，以及方便许许多多人，包括我们在外地、在不在温哥华的人也可以奉献。所以我们就当领袖的我们就一定要支持这件事情，所以我跟师母也是通过这个网络电子的奉献来进行，来按照我的预定的计划，每一年每一个月来做这样的奉献。那我大家用过这个软件的人，不晓得有多少人用过哈，但用过的人都知道，我们这样做是有一个费用的，要收的。但这个费用不是教会收的，是这家公司就是。帮我们管理这个软件的公司来收我们的费用，对不对？大家知道哦。所以通常你奉献，譬如打个比方，譬如讲说，我奉献1000块啊，他马上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要不要自己付这个费用，或者是从教会为你付这个费用？这你可以选，就是你自己付，或者教会为你付这个费用。但是你知道，最后的奉献是从要。扣掉这个费用的，就譬如说你奉献1000块，去到教会哪里只有900多块，啊，那你的奉献的收据就是只有900多块，就是这样，因为这不是教会收的，这是这个机构公司来收掉的，所以我的方式就是我自己付这个费用，就是说，如果我奉献，譬如说我奉献1000块。这个1000块是完完全全的 神的家里头去，那费用是我自己付。当然这个费用是没有收据给你的，你不可以用来报税用的，这个收据这个手续费是你自己付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完全的奉献，是应该这样做的，是甘心乐意这样做的。当我跟罗师母结婚不久，我们在一家教堂里头服侍，当时我们知道这家教会不是我们长久停留的教会，我们知道只是短期在某一个时间之内我在里头服侍，我长期不在这个教会，当时我已经知道。但是当时教会有很大的这个财务上的需要，财政上的需要，很多弟兄姊妹都是愿意来奉献到神的家里头。我们跟师母经过祷告以后，我们也奉献，除了奉献我们口袋里的钱之后，当然我们都很年轻，没有很多的钱。后来我们在祷告，神就给我们有一个感动，很特别的感动。所以当把我们当年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送给我们很多礼物，包括也是很比较有价值的、有贵重的、可以变卖的东西，我们就觉得我们都要奉献到神的家里头去，送进神的仓库里头去。诶，我们经过祷告，我们就这样做，把我们家里的当年结婚的、人家送给我们的什么戒指啊，什么都拿出来，都带到这个教会里头，就奉献了。当年我们都还没有房子、没有屋子，说不像这个使徒行传的人，把他们田地都卖了，带到使徒的面前，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只有这些东西，都送到这个教会的执事会里头，我们说是奉献。教会的执事会也做得很好，他们就收了我们东西以后，就拿到这当年我们的英国的伦敦哪里去，在伦敦哪里就是哪里卖给一家公司，看有能够卖多少钱，卖了以后就把一个收据带来给我们，说这就是我们变卖你的东西之后收到的钱是怎么怎么多，现在奉献到教会里头去。诶，我说没关系，但是最重要是当年只是奉献的收据，对我们奉献的人来说是没意义的，因为我们不能拿去报税的。这是当时的英国的这个 taxation 的这个条例是这样的，跟加拿大不一样。所以我们拿到的只是奉献的收据，反而是教会可以用来上税务局，在年底的时候来拿回来。所以我们譬如说我奉献1000块给教会，因为拿到这个收据，教会可能收到不止1000块的这是奉献，是当时是这样。然后后来这位教会的执事就来推找到我们的家来跟我们说，牧师师母，你们东西我们的感恩都收下来了，都拿去奉献了，但是有一件我们不能收，他就拿回来给我们。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收？为什么？他说因为对你们来说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们不敢收。但是我说 不要紧的，我们都奉献了，都奉献出去了。说神知道你的奉献的心，但是我们不敢收，不能收。最后他还是退回给我们，这个东西就一直存在我们跟师母里头。感谢神，奉献需要甘心乐意，神一定要我们成为蒙福的，有充足的供应给我们，一定蒙神的赐福。所以他说，马拉基就说，你试试我怎样做吧，你真的怎样去奉献吧，神就为你把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都敞开了，打开让我们。为什么天上的窗户就代表有雨水啊？因为当年他们的收成不好，没有足够的雨水。现在如果你们真的奉献到主的面前，神一定供应你们的需要，有足够的雨水来滋润你们的田地，以至于你们有美好的收成，甚至于去到一个地步，就勤服于你们，没处可容。感谢神，他的意思就是说，足够到一个地步，再没有别的需要， 没有别的需求，这就是我们的神。请你记住，神是愿意倾福给我们的一位神上帝。你越是信靠他，你越敬验他倾福给你们这一件事情。神供应的是我们的需要哦，注意，不是我们的欲望哦。人很贪心，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为什么不给我哪个？神说，这不是你的需要，只是你的欲望而已。所以神没有供应，或者暂时神不供应。所以我们要千万要分别出来，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欲望。我们有些时候分不开，但上帝他都能够懂得如何来分开。他供应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欲望，不是我们的贪念，而是供应我们实实在在的需要。所以在十一节里头说，他也不给蝗虫来破坏你们的田地和你的农作物，你们的树上的葛子也不会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掉下来，因为还没有成熟就掉下来，等于是没有收成了，就损失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讲说神就保护你所做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是打工的、做生意的、退休的，或者是闲着没事情做的，或者投资的，注意这件事情，神会保护你这些事情的，不容许有破坏的事情临到你。如果你真的相信他、依靠他、奉献给他，神一定保护你。十分之一是当纳的，是一种教导，也是应许。看到吗？不光是一种教导，而是应许，一种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就等于上帝对我们说，你去履行你的任务，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都奉献到神哪里去，其余的事情神说就是我的了，就是我的了，你只要做好你的本分，神说别的东西你不用管，我帮你管，好不好？这样好吗？当然是最好了，我们的烦恼太多了，神都帮我们管理我们的烦恼，当然是最好了。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尊神为大，弟兄姐妹，这是最重要。奉献有一种很重要的态度，我是很小的，我是很微小的，我是不重要的，无论我奉献多少都是不重要的，我所奉献的神他才是最重要，尊他为大。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一章讲到我们要尊神为大，第一章十一节也是要尊神为大，十一章十一节下面也是讲到尊神为大，三次讲到要尊神为大。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奉献的人要注意，甘心乐意，要带着敬畏的心尊神为大。让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让我成为喜乐的人，让我的地是喜乐的地，
这里细细讲到我，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你是否愿意你的地或者你的家庭、你的内心这一块天地成为一块喜乐的地？也是否愿意通过你的奉献以及周围的人得着福音、得着神的恩典？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万国说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要成为喜乐的地。
谢谢牧师今天的证道，借着神的话语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提醒。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神给的。我们今天纵然如果能有一些生命暂停，如果能有一些有生命气息，能有一些才能，能有一些恩赐，来为自己在这个世上赚取一些什么，我们都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那真的就是让我们和神这个万福的源头来隔绝了。刚才牧师提醒到我们，当我们当做的事却不去做的时候，就是犯罪。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所有都是出自于神，而我们不愿意将它归给于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夺取了那当给神的供物。神说这样的咒诅会临到，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可能赚得了这个全世界，却失丧了我们的生命。但是神同时也应许我们，当我们甘心乐意的愿意把给神的 当属于神的奉献给他的时候，他就祝福我们，使这地成为喜乐之地。那等下我们要唱的这个生命圣诗里，他也唱到，当我们奉献所有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得着那个天上的福祉。那个天上的福祉不光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的时候才能有的，而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在今生就能够享受到的。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跟着这个 video 一起来唱奉献所有。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前，天天活在主面前。我愿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于爱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谦卑俯伏主面前，世俗娱乐甘愿撇弃，求主悦纳我心愿。求